骆兵来到第二辆车的跟前，逸仙这个车围子刚想往里边看，是不是文泰来，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旁边斜刺里就砍过一口锯齿飞镰刀。所谓锯齿飞镰刀，就是刀背上是锯齿样的，这一刀斜着奔骆兵这么一砍，骆兵当时手中持刀回家，嘡的一声把这刀就给磕开了。借着月色的光芒，他注目一瞧，举刀对他进行偷袭的这个人，正是在那个宿州维普丈夫的八名侍卫之一瑞大林。一看是瑞大林，骆兵这气这火就不打一出来呀，所以他摆动双刀，对他这一刀一刀的就跟他打起来了。瑞大林呢，知道这个骆兵不但说双刀厉害，而且他还有飞刀，所以这个瑞大林刀势凛冽，一刀紧一刀，一刀快一刀，他不给这个骆兵腾出手来向他打飞刀。他们两个人正在打着的功夫，旁边就有两名侍卫过来助战，官兵四下往上这么一兜，蒋四根跟骆兵这两个人就陷入到了官兵的重围之中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远处一声呼哨响，有四骑马直冲过来，当先一个人正是那九命锦豹子魏春华，他后边是那驼子张进，还有杨成协、周琦三个人。这三个人呢，原来是从这个清兵的队伍里边冲杀过来的。魏春华这一顿护手双钩，上下翻飞，杀伤了、杀死了不少的清兵。当他们冲过来之后啊，这魏春华首先看到骆兵和蒋四根在这被围住了，心中暗想，这是我们的人被围住了，哪有不救的道理，所以他摆双钩直奔瑞大林就来了。他用这个钩的下部的这个尖儿朝着那个瑞大林的后心刷就扎过来了。瑞大林自觉得后面风声一响，知道来了人了，赶紧转身行迎战。回到这迎战呢，跟着这张进也到了，狼牙棒一摆，兔崽子呜奔他也砸过来了。这个时候这几位再冲过来，那就好像几只老虎一样，这些个官兵哪能阻拦得住啊，被这几位过来把他们杀的，这官兵是四散逃奔。混战之中，就看一条冰铁齐眉棍嗖的一下子飞起来了，把周围的人给吓了一跳。周围的人心想，这谁的兵器啊，怎么还有飞棍呢？听说有飞刀有飞剑，没听说有飞棍呢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棍呢，它不是飞起来的，是磕飞了的。原来那个蒋四根呢，跟这个程黄两个人打，程黄手中使的是齐眉棍，开始打的时候，这蒋四根手中拿着这个铁桨跟他叮啊当叮当的，没有使全力。可是没使全力，他就马上胜不了这城隍。这城隍缠着蒋四根没完，这蒋四根这活就上来了，心想，你个兔崽子，就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打起来，没完呢。蒋四根跟他打着打着，突然间浑身一较劲，把这个冰铁桨朝着他那个齐眉棍，看着他那个齐眉棍搂头盖顶向他砸过来了，他使足了力气往外一架，喊了一声嗨，这一下子这棍给蒋碰的一块了。这城隍就觉得胳膊手嗖像过了电一样，双臂这一发麻，手就松开了，这棍呢就给磕飞了，肉磕起来有两丈多高啊。这条齐眉棍在半空中飞起来之后，揉揉揉揉，转着转着，斜着往下一落，正砸在清兵的队伍里头，啪嚓一声砸趴下四个，绊倒了十来个。 哎呦，这个时候清兵队伍是乱作一团呐。此时的骆兵呢，他缓开了手了，说第二次又来到这第二辆大车旁，他把这个车仗一接，他没敢喊，因为第一回喊呢，喊错了，揭开这个车仗，他往里边瞧，里边是谁？他这一问呢，车里边有一个人回答了，谁？一听这个谁，骆兵就听出来了，回答的这个声音正是文泰来。当下骆兵一纵身上了车，扑进车里，一头就扎到了文泰来的怀中。他虽然扑到他的怀中，但是文泰来不能抱他，为什么呀？这两只手还在后边绑着呢。骆兵激动的两眼流泪，两只手抱住了文泰来的脖子，他哭着说不出话来了。此时刻的文泰来乍见爱妻，那真是喜出望外呀。可是车外边打的正在热闹，就听见兵器相碰的声音，厮杀的声音，听烫听烫听烫，而这车里边呢，却单独了成了一个安静的世界。文泰来在这个短暂的时刻里头，真恨不得一切都不要变化了，就这样吧，外边打着，里边是夫妻相见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大车好像动弹了。为什么动弹呢？这驼子张进蹦上车来了。他蹦上车来，一掀那个车帐，探进脑袋来。哎，我说死哥，我们接你回去啊。文泰来一听，我告诉你们呐，快去救十四弟呀。救十四弟呀、他是说那个于童在另一辆车里头呢。可是这个张进呢，一见到这四爷，他心里高兴，没听见他后一句话说的什么。这张进坐在这个车辕上，他把这个鞭子一拿，啪的一下子赶着车这就走了。这个车一走，旁边几名侍卫那就拼死过来抢这个车呀。他们知道这车里边是重犯，是要犯，是侵犯，他们想过来抢这个车。可是杨成协、魏春华、蒋四根、周琦这四个人回头就跟着几个清兵们，跟这些侍卫们在这厮杀，这么一打，他们又退回去了。可是清兵们呢，并没有退远，退下去之后，有人旁边就说放箭，说了声放箭，就看有数十名清兵一个个摘弓搭箭，刃口搭弦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黑暗中这个箭就奔着射过来了。他们往这一射，杨成协不慎肩膀子上就中了一箭，哎呦哎呦了一声。魏春华在旁边一看，怎么的了啊？杨成协用这个牙咬住这箭羽，这个从左臂上往外一拔，把这箭就拔出来了。拔出来之后，把这个箭一甩，就甩向清兵，一边甩这火还上来了，我杀死你们这帮奴才。所以此时此刻他也不顾伤口了，高举钢鞭直接冲入清兵阵中。魏春华一看，好啊，杀呀，两个人是并肩猛冲。一时之间，这些清兵被这钢鞭和双钩就打得皮球啪嚓的，连死在伤是有七八个人，余下的清兵是四下乱窜。两个人东西追杀，孟建雄和安建刚奔过来接应。孟建雄一看怎么接应最好呢，他想起他那弹弓来了，马上拿出弹弓来，把这些铁弹丸一攥，攥了一把搭到那弹弓上面，一个接着一个的往外打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一伙子清兵，这个鼻子青，那个脸肿，那个眼眶子红，还有的把眼睛打瞎的，叫苦连天。蒋四根和周琦护着大车，张进呢把这个车就赶到了一个土丘的旁边，这个地方好像还不错，把这车就停下了。停下了之后，他们扭向回头，从远处 看着那个陈家洛跟张昭仲两人打的结果如何。这是双方的首领啊，头跟头打起来了，他们两个的胜负决定两大阵营的胜负啊。他们在这瞧着，车里边的温泰来呢，他出不来，一个是身上伤重，再有一个还背着膀呢。你像那个背着膀，你倒是让那骆宾给你解开呀。这文泰来一见骆宾高了兴了，这一高兴啊，身遭绑绳也忘了，身遭绑绳忘了，光觉得骆宾扑在他的怀里，抱着他的脖子，夫妻相亲相近，他觉得这样还挺好，他想保持原样。文泰来低低的声音就问骆宾，外边打得怎么样了啊？骆宾呢，就在这个车里边透过这个布围的那个四方的小窗户往外边看。我跟你说呀，总舵主跟张昭仲在那打起来了。文泰来一听感到很奇怪，什么总舵主？罗宾说，是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，我告诉你，少舵主啊已经做了咱们的总舵主了。文泰来一听很高兴，嗯，那很好啊，张昭仲这个家伙手下很厉害呀，可别让总舵主吃了亏呀，怎么能让总舵主上来就跟他动手呢？骆宾说，那他要先动手吗？骆宾这个时候还在那看着，月光下就跟两个人蹿蹦跳跃，打得非常厉害，分不出高下。文泰来呢，一看自个儿的女人在那把着那个布窗户眼往外瞧，他也不好跟他争那地方。文泰来在这就问，哎，总舵主怎么样？看那个样子他对付得了那个小子吗？骆宾说，没事，总舵主这个兵器啊很厉害，我跟你说，他左手是盾牌，那个盾牌上边啊还有些个倒钩，这个兵器真厉害。右手呢，他拿着五条绳子，这五条绳索上头还带着钢球，你听你听你听，那个绳索带着风声，那钢球有时碰到他那剑上还当当之响。文泰来一听，哦，绳头上有钢球，看来呀他能用这个钢球点穴呀。骆宾说，对呀，这张昭仲啊让那绳索给四面围住了，好好，这陈家洛真有两下子。文泰来虽然看不见，通过骆宾向他这一描述就好像看见一样。文泰来就问，这总舵主力气够吗？能盯得住吗？啊，骆宾不说话，突然间说了一句，好。这回张昭仲的剑呢，让那个盾牌那倒钩给锁住了。哎，好好，这一锁他就跑不了了，这剑一会儿就得松手，他要没了剑他就完喽，他就完喽。哎呦，坏了。文泰来说，怎么坏了？骆宾说，那个家伙使的是口宝剑呐，把盾牌上那个倒钩给削断了两根，把剑又撤回来了。哟，这绳索被宝剑给割断了一个，哎呦，这钩子又断了一个，哎呦，这总舵主还空着手了，空着手要跟他打，哎呦，这个家伙真凶啊。好，吴臣道长上去了，总舵主退下来了。这个时候文泰来一听说吴臣道长上去了，这吴臣道长的剑法文泰来是知道的。文泰来一听，文泰来就说了，吴臣道要上去呀，这就没错了。吴臣道一上去，保证让那个张昭仲得吃一壶热乎的。这个时候就听见众人在旁边叫好，好。文泰来又问，怎么了？骆宾说，我跟您说呀，这个道长啊使用的是追魂夺命剑中的大无鬼剑法，快极了。这个张昭仲连连倒退呀，这个道长连连进攻啊。是吗？哎呦哎呦， 这张昭仲这是什么剑呢？这个张昭仲怎么卖的八卦步啊？一说这句话，温太来在旁边叹息了一声，哎，可惜呀。骆宾说，可惜什么呀？温太来说，可惜我看不见他们俩打呀。道爷这个剑这么厉害，这张昭仲卖的八卦步说明他用的是八卦剑呐。这是江湖上两位高手打到一起呀，平素当中是很难见到的，恐怕我这一辈子也只能见到这一次，可遗憾的是此时刻我看不着。这骆宾就说了，你怎么看不着啊？你过来看呢。骆宾说，你过来吗？温太来说，我身体不便，我过不去。骆宾说，我告诉你，他这个剑法呀也不算什么太新奇，那个陆老前辈呀就会他这个剑，等着他，等着这回你好了，我让那个陆老前辈呀跟咱们这个道爷他们两个人演习一把，假打一回给你看看，那你过过瘾。文太来一听微微一笑，哎呀，你呀净说的都是孩子话。这个时候就听骆宾又说了，哎呀，这道长失腿了，我听说道长这个腿呀叫连环迷踪腿，嘿，好腿，这腿谁能把腿练到这样啊？文太来在旁边说，一般的人练不到这样，你知道吗？道长他缺了一个左胳膊，所以说呢就得在腿上下功夫，谁要想真把腿能练到这样，那你就把胳膊剁一个下去，照那样的话你就全神贯注练这腿上的功夫了，要不然的话腿练不到这一步。其实呢这个老道呢当年就凭他这腿曾经威服过青旗帮。吴臣道啊少年的时候混迹绿林，劫富济贫，做下了很多的大案子，武功高强，手下的兄弟又多，这官府对他没办法，捉不着也拿不住。有一回他遇到了一位官家小姐，可是跟这位小姐一碰上，没想到呢他就对这位小姐有了好感了，他爱上人家了。那位小姐呢就是对这个吴臣道并不是真心的爱，假情假意的跟他在这玩儿。这个小姐是个富家主的闺女，她的父亲教唆她，其实这等于使了一条美人计，告诉她你把这个人给我稳当住。一天夜晚这个吴臣偷偷的来见这个小姐的时候，那个小姐就说了，说你对我都是真的吗？啊，这吴臣当时表决心，我对你都是真的。小姐说没有半点诚心。吴臣道一听，你怎么说这话呢？我怎么会没有半点诚心呢？我一片诚心诚意都给了你了。这小姐就说了，哎，你们这些男人呐，说这话呀个个会说，你隔这么久才来看我一回，怎么能说你喜欢我，怎么能说你爱我呢？吴臣道当时就接连的发誓，说我真心的是爱你，你说吧，怎么能才表白我的真心？这小姐就说了，你要真爱我的话，把你一条膀子砍下来给我看。你说这个两人相爱有拿这个玩意儿赌气的吗？他一说这句话，这个吴臣道当时也就真够钟情的了。吴臣道就问，把我这条膀子剁下来你干嘛呀？你想看我当残废吗？小姐说不，因为你不能经常来看我，离我时间很远才能来一回，你把这胳膊剁下来撂到我这儿，我看见你这只胳膊就犹如你在我的跟前。呵，小姐这句话一出口，这个吴臣道当时也是由于年轻，当时也是由于痴情，拔出宝剑来咔嚓一下子自个儿把自个儿胳膊给剁下来，呱唧掉那儿了，把小姐当时吓晕过去了。 老半天缓醒过来了。小姐说：“你真剁下来了。”吴陈道说：“就是，剁下来了，给你。”这胳膊剁下来了，那血流不止啊！说不马上上药，那么立即就得玩完呢。小姐呢，马上拿出药来，就给他包扎上了。这吴陈道呢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也疼晕了。他一疼晕了，结果没想到啊，官差早已经埋伏好了，一下子把这个吴陈道就给抓住了。这一抓住，吴陈道手下有众位弟兄啊，这几个弟兄们马上大会群豪，打破了城池，从监狱里边把这个吴陈道就给救出来了，同时呢，把那个小姐全家也都给逮住了。逮住之后，捆绑到吴陈道的跟前，听候他的发落。说这个女人这个计谋太刁钻了，她要了你一只胳膊，把你给捉住了，这样的女人还能要吗？啊！大家伙儿就想等着听吴陈道一句话，把他宰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吴陈道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把大家伙儿都给震动了。为什么？吴陈道说了，把这个女人和她的全家人都放了吧。啊，都放了？他的这些弟兄们一听，大哥你怎么的了？吴陈道讲了一句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，让他们走吧。就这么的，居然把这一家人给放了。可是就得当天夜晚，这个吴陈道才真正成了吴陈道。怎么呢？他出了家，真正的当了老道了。